最近的大家都关注的问题就是俄乌战争。您作为国际银行业务的专家，对 SIPS 肯定是有绝对的发言权以及非常非常深入的了解。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确实就是说这两年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比较多，实际上大家并不了解 SWIFT 也好 SIPS 也好，或者说我们银行内部讲的国际结算也好的一些具体的做法，因为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它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操作问题。包括 SWIFT 自己的最专业的文字表述，你看了以后你也很难去推断它实际上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讲的也非常清楚，基本上是把支付、清算和结算这三个不同的概念都给大家讲明白了。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支付、清算、结算分成包括就银行之间的这些体系，像刚才您提到的把它分成通讯层和账户层的话，那么 SWIFT 它主要是做通讯层的工作，就是给大家传递信息。但是像美国的 CHIPS 还有 SIPS 人民币的 SIPS 呢，它更多是账户层面。觉得可能 SIPS 不仅在目前的阶段，因为像您讲的我们朋友圈还不多，所以我们要扩展朋友圈的话可能还要借助 SWIFT 帮助我们来拓展市场。这么一讲的话还真
不
能替代，
并不是互相排斥，并不是互相排斥。
从清算的角度来讲，账户层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可能并不像大家简单想象的 SWIFT 一统天下的感觉。我们自己建立 SIPS 最重要的原因和背景是什么呢？肯定不只是因为想把这个信息文本翻译成中文吧，肯定还有更多的原因。
就 SIPS 虽然是一个清算体系，但是呢它的清算体系它是 SIPS 在大的支付系统开了个账户，实际上还是一个虚拟的账户，某种程度上来讲目前就国内国外的清算并没有完全隔离开来，这个是我们和美国稍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又不是完全合一的。
刘院长好，我们今天呢想和刘院长一起聊一下 SIPS 这个话题，因为还是由于最近的大家都关注的问题就是俄乌战争，那其中呢是金融制裁的部分。到现在为止呢，各国已经对俄罗斯宣布了真的是五花八门的制裁措施，可能现在都数不过来。
统计说有5000多项是吗？
对对，5000多项，对，跟我看的那个彭博的统计是一样。现在俄罗斯已经创造历史，是有史以来受制裁最多的国家。但是我们还是想聊一下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也就是跟支付相关的。27号的时候，各国呢，也就是美欧印加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对俄的最新制裁，也就是说大家可能不能叫期待已久，但是大家都觉得很可能会发生已久的对于 SWIFT 的制裁呢也已经落地了，就是禁止俄罗斯对部分银行使用 SWIFT 这个系统。那我记得当天早上的朋友圈肯定是被这个消息刷屏了，但我记得当天呢是除了被这个消息刷屏之外，更多的还是有很多银行的朋友大家都在发表意见，比如说没关系，我们早就有准备，因为我们有 SIPS 所以我们肯定不怕。还有人大家在讲就是早告诉你们，就是指自己的银行同业们要尽快加入 SIPS 吧，看现在所以呢有大量的文章开始讨论 SIPS 和以及把 SIPS 和 SWIFT 进行比较。所以呢您作为国际银行业务的专家，对 SIPS 肯定是有绝对的发言权以及非常非常深入的了解。我们上一期呢和王伟老师讨论了一下 SIPS， 它是从技术的角度来把这个系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解释得很清楚，做了一些深入的剖析。那今天呢就是也想请刘院长帮助大家正本清源一下 SIPS，因为现在可能针对 SIPS 一些真实情况或者说深入的讨论可能还比较缺乏。所以呢我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想请教您 SIPS 首先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它是不是真的是 SWIFT 的替代吗？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确实就是说这两年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比较多，今年当然是因为这个战争引起的，那么实际上前两年因为中美贸易战当中大家也讨论到了这个问题，我也看了很多专家的讨论，大家在讨论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大家并不了解 SWIFT 也好，SIPS 也好，或者说我们银行内部讲的国际结算也好的一些具体的做法，因为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它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操作问题。而且呢，因为是操作，有的时候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你如果说不是去操作的话，只是看那个文字表述，包括 SWIFT 自己的最专业的文字表述，你看了以后，你也很难去推断它实际上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实际上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也是导致很多讨论会走偏的原因，因为大家都是根据这个文字，然后自己推理、推想，想了很大一堆，实际上呢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无论是 SIPS 也好，SWIFT 也好，它又牵涉到一些技术。那么 SWIFT 本身它也有对它的一些技术的一些介绍，但是这些你光去看这些技术，它实际上是为业务服务的，所以你只是讲技术，两家技术怎么样怎么样，也没有去讲明白业务上是怎么回事，所以它是一个操作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所以你也不能根据这个东西去随便乱推，造成很多夸大的一些宣传。我觉得这个首先一个就是我想要先要说明的，为什么这段时间许多大咖胡乱推论，但实际上都是不切实际的，无论是从技术上也好，或者说业务操作上也好。这是我想要说明的。然后呢，我就来讲，就是说你刚才讲到 SIPS 和 SWIFT 的问题。首先还是一个要把 SIPS 要讲清楚的是什么呢？就是 SIPS 它不是美元清算系统，好多专家都是说这是美元清算系统，或者说至少是美元清算系统的重要部分，但不是。我们讲银行的清算系统是指的一套银行账户，在这个账户规则下面进行银行之间的资金往来的划拨，账户之间的划拨和记账，这叫清算。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讲的所谓跨境支付、跨境结算是什么概念呢？是指银行为企业和我们个人进行跨境，比如说汇款啊、支付的时候，银行帮你做的资金的划拨，这个我们一般叫国际结算。所以这是不同的层面，一个是银行之间的层面，一个是银行为企业为个人做的层面，这又是一个概念。那么这些呢，都是指账户上面的数字转来转去。但是呢，要做这些账户上的数字转来转去，你必须要有关业务的凭证或者说指令。那么因为是跨国，所以呢就牵涉到这些业务的凭证或指令的跨空间的传输问题。最早的我们传输是通过邮件或者说运输，邮轮我们到现在还叫的这个邮局的邮，这个邮轮就是为你传递这些东西的。那么由于技术的发展，所以有了我们现在用，比如说电报，后来是用电报，然后用电传，现在用互联网，反正就技术有进步。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清算是银行账户之间的转账结算，SWIFT 呢只是起到传送这些业务信息、业务报文的作用，但是呢，它不是仅仅为美元清算服务的，它是为所有银行之间的业务服务的。那么从币种上来讲，任何币种都可以在上面走，信息都可以在上面走，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所有银行业务的信息，不仅是支付清算的信息，也包括比如说我们开保函，我们开信用证，开了保函和信用证以后修改易付，像这一些通知。
甚至是银行换了名字，也可以用 SWIFT 通知大家。
对，这是刚才讲的是业务。那么另外就是银行之间的一般的往来交流，包括你刚才讲的，我银行改名字了，我又增加了一个机构了，甚至于就是说两家银行希望互访一下。那么通过这个上面也可以联系，说，哎，我这边想到你这边拜访一下，我这边大概谁谁谁来，希望拜访你那边谁谁谁要谈什么工作，像这些信息都可以在 SWIFT 上面走，所以它是一个全面的一个信息服务系统。那之所以它为什么有这个呢？因为我刚才讲了，原来银行靠的是邮局啊，或者说电报啊，就是其他途径。那么其他途径呢，一个成本高，第二个效率慢，第三个呢？因为你要按照人家的要求做，所以你很难按照银行自身的特殊要求来做，这样就带来一个标准不一样。所以呢，就是说成立了这么几家大行呢，就自己搞了这么一个，当时来讲还是电报系统，所以某种程度来讲，我就讲它是银行自己搞了个电报系统， 然后把电报机放到各家银行自己的行里面互相发报，它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因为是自己的，所以一个成本低了，效率高了，还有安全性也强了。那么再一个呢，专门制定了符合银行业务处理的报文标准，那这样呢，大家处理业务的效率也提高了。所以这个就是 SWIFT 的作用。那么因为它这样做得好，所以现在全球只要做跨境交易的银行基本上都加入了 SWIFT 的系统。同时呢，全球银行的跨境的有关信息交流大多数或者说基本上也都通过 SWIFT 的系统在走。那么原来的其他的那些系统呢，基本上现在都不用了，偶然也用一些，包括我们讲纸质的信件也用，但是用了很少很少了。那么这样导致就是说给人家感觉好像你做美元清算，因为我们所有的跨境清算里面 80% 多是用的美元清算，所以大家就感觉好像美元清算就是 SWIFT， SWIFT 就是美元清算，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那么我刚才也讲了，它也不是唯一的信息渠道，但是它确实已经是受大家欢迎的。如果你被它剔除出去，那么你在信息传输当中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效率啊、成本啊、安全啊、准确性啊，像这些都会降低很多。而且呢，就是说因为大家可能宣传当中都讲每个加入的银行都有一个唯一的一个代码，所以呢互相之间联系都非常方便。那么你如果说不在 SWIFT 上面，你就要通过其他渠道呢，可能要七拐八拐，这效率会差好多好多。所以这个应该讲就是把你剔除出 SWIFT 系统会带来很大的麻烦。还要讲到就清算，那从美元清算的角度来讲，它最重要的清算机构是美国的 CHIPS 系统，那么它是一个私营机构搞的一个银行间的账户记账系统，它虽然是私营的，但实际上是受美国国家控制的，这是一。第二个呢，它的架构呢是一个双层架构，也就是说它有19家直接参与的银行作为清算行进入到 CHIPS 系统里面，那么在 CHIPS 系统里面来进行清算，所有其他的银行都是通过这19家清算行进行清算，那么就是第二层，也就相当于我们比如说支付宝，支付宝等于说是在银行开了一个公司账户，然后呢为我们所有在支付宝开户的人呢开了一堆账户，然后他在这个账户上面为我们个人互相之间的支付进行记账，记来记去，但是呢他的账呢就在人民银行作为公司账户在人民银行。那么同样的，那19家清算行也是这样，他们在 CHIPS 开了户头，然后其他银行都在他们的账户上开户进行清算，所以它是这么一个架构。把这个讲清楚了，我们回过头来讲我们的 CHIPS， 我们 CHIPS 呢是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也就是说是用于人民币跨境清算的一个系统，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类似于美国的 CHIPS， 而且呢它目前或者说最初的设计也是双层架构，也就是说它有叫直接参与行，或者叫直接参与机构，但是呢它数量比较多，直接参与机构现在有几十家，然后呢这些直接参与机构再有间接参与机构，再通过直接参与机构来参与到这个跨境系统上来，那么这个角度来讲它和美国的 CHIPS 是一样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个清算系统有个什么复杂的呢，就是说在CHIPS 出来之前，我们在推广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本身已经人民银行已经在国际上的主要的经济中心指定了人民币在当地的清算行，你比如说在香港有中银香港来做，所以呢这两套系统呢目前来讲还没有磨合好，某种上有点分离的，当然就是说这些清算行也都作为 CHIPS 的直接参与行，但是呢他们又可以自己参与到中国的大额清算系统里面来，就不通过 CHIPS 也可以做，所以这是一个目前来讲还是一个
就是重叠了
起来的，有点重叠的，这是一个区别，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 CHIPS 呢它有好处就是说它也有部分信息传输功能，你比如说这些直接参与行，你的互相之间如果清算的话，你的信息直接可以在 CHIPS 上面发送，不需要借助于比如说 SWIFT 啊、邮局啊，就不需要借助于第三方渠道也可以传输，但是呢现在因为是许多间接参与者他并没有直接接入，所以呢他往往还是通过 SWIFT 系统来向直接参与行报送这些报文，那么这样呢 CHIPS 呢他也接受 SWIFT 的报文， 所以它又有点类似于 SWIFT 的系统，但是我刚才讲了它因为范围还不广，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因为它只是服务于银行间的清算，所以它的报文总体上服务的信息服务主要是清算服务，所以它的信息的服务也是清算服务为主，也就是我刚才讲银行其他业务目前来讲它还接受不了。
嗯，
那么第三个呢，就目前来说因为它只是为人民币服务的，就像美国的 CHIPS 它只服务于美元的跨境清算，
嗯，
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呢它只服务于人民币的清算，因为服务于人民币的清算，所以目前在上面走的信息也是人民币的信息，
嗯嗯，
就人民币清算业务的信息，
嗯，
这个呢和 SWIFT 是不一样的，
嗯嗯，就是不会有其他的币种的信息，
在目前来讲它是没有，当然就是说因为你渠道在这里，你以后如果说扩展的话毫无疑问它也是可以的，
嗯，
所以我就讲那么这样的把这个讲明白了以后呢，那么你刚才讲的是能不能替代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就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跨境结算目前人民币的跨境支付贸易结算实际上在整个贸易当中比例还是很小的，那么也因此呢，你目前来讲我们 SIPS 的参与者大概也就我印象里应该就1000多家银行，就包括直接参与行和间接参与行大概也就1000把家左右，所以它和 SWIFT 的10000多家这个朋友圈还是不能比的，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我刚才讲了，它只是服务于人民币，它目前还不能服务于其他包括就其他业务，所以它可以部分的替代或者说甚至扩大一点，那大家用人民币多了，那当然它就替代的就多一些，但是它还不能完全来替代 SWIFT，
嗯，
所以它只是说和 SWIFT 之间更多的还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并行的关系，不是一个完全的互相替代的关系。
嗯嗯，明白，您解释的非常非常清楚，我捋一下，就是其实您讲的也非常清楚，基本上是把支付、清算和结算这三个不同的概念都给大家讲明白了。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支付、清算、结算分成包括就银行之间的这些体系，像刚才您提到的把它分成通讯层和账户层的话，那么 SWIFT 它主要是做通讯层的工作，就是给大家传递信息，但是像美国的 CHIPS 还有 SIPS 人民币的 SIPS 呢，它更多是账户层面，但是当然了，就是 SIPS 刚才你也讲了，我们不仅在人民币的账户层面，而且呢也顺带着为信息传输也设计了一套自己的报文系统，毕竟 SWIFT 都是英文，那我们可以用中文，所以说它是在上面附加了一些 SWIFT 的功能，但尽管如此呢，它不能够简单的想象为是 SWIFT 的备份系统，而且像刚才您讲的，如果第二层的话，如果是海外的参加行想参加我们的 SIPS 的话呢，它可能还要先用 SWIFT 来接入我们的直接参加行，也就是第一层，然后再进入 SIPS 系统。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可能 SIPS 不仅在目前的阶段，因为像您讲的我们朋友圈还不多，所以我们要扩展朋友圈的话，可能还要借助 SWIFT 帮助我们来拓展市场，这么一讲的话还真不能替代，
互相排斥，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嗯嗯，对，而且就刚才您讲的就是 SIPS 和美国的 CHIPS 呢，在账户层面上是分别是在自己的币种的一个账户体系的一个清算系统，而且呢其实对于其他币种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刚刚也在上海高金完成了一个报告，这里也提前做个小预告，报告中其实我们也深入总结了全世界的几乎所有的清算体系，这样呢我们就知道实际上除了 SIPS 的话呢，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清算体系，只不过大家大概率上是都共用一个传递信息的东西，就是 SWIFT， 比如说美元有 CHIPS，欧元呢是 Target 2， 还有这个欧洲银行业协会的 Euro 01， 英镑就是 CHAPS， 日元呢 FXYCS， 然后还有这个加元、瑞郎、澳元等等，他们都分别是用自己的一个清算体系，所以大家其实都有自己的，并不是说从账户层面上也都是被 SWIFT 垄断了，并不是这样的。
对对对，
嗯，而且大家其实各自的清算体系呢也是不同的，当然也是由自己国家的国情，然后历史演进，还有自己的金融体系中的技术应用 等等，就是各种不同的特点，实际上大家自己的清算体系都是完全不同的。比如有的是统一整合的模式，有的是境内外两分模式，也就是有的是国内的币种用一套系统，然后境外的这个美元的清算又是另外一套系统。美元就是比如说国内的美元是 Fedwire， 境外的是 Chips。日本和美国也是一样的，也是分为两层，境内的是由一个负责国内的日元结算，境外是另一个。所以可见呢，其实从清算角度来讲，账户层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可能并不像大家简单想象的 SWIFT 一统天下的感觉。我下一个问题就想请问您，那我们国家的话，我们自己建立 SIPS 最重要的原因和背景是什么呢？肯定不只是因为想把这个信息文本翻译成中文吧，肯定还有更多的原因。但是这个背景和原因的话，是不是像这些媒体上讲的，我们要下一盘大棋，我们要取代美元等等等等呢？就是您觉得我们建立 SIPS 的重要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我想没有什么所谓大的大棋这个概念。那很简单，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发展以后，我们现在因为大家反正都知道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的，而且这个第二大经济体和原来日本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在体量上和整个占比上本身就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成为了这个第一贸易大国，超过了美国了，所以在国际交往当中，中国的这个商品交往越来越多了，那这个必然就带来一个人民币你肯定要走向国际，无非是快和慢、多和少的问题，但这个一步你肯定要走出来。既然有了这个走出来的时候，而且我们也愿意让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时候，那么你就带来一个人民币怎么跨国清算的问题。那么初期我前面也讲了，我们是在境外主要的经济中心指定清算行，人民币清算行在当地的清算行，但这还是会带来就是说你解决了当地相互之间的清算，跨国清算怎么做。那么如果说都是按照比如说这些清，我们比如说中银香港，假如说在另外地方是工银某家分行，工商银行的某家分行，那么他们之间可能就必然的要在北京总行之间进行清算，那这个就绕的就远了，就跨境清算这个就复杂了。所以呢，这就带来了一个提出了一个就有一个集中进行中心处理的一个需求，因为中心化处理它才能提高效率，所以这是一个发展当中自然的要求。所以这个背景，你刚才讲背景也好，目的也好，就是为了这个，也就是说让人民币更好的国际化，让国际上能够更好的使用人民币，那需要有这么一个清算体系支撑，所以这样我们成立了这个 SIPS。
就是从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业务层面，也就是说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账户体系清算体系也是和美国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国内和国外可能有不同的体系，因为国内就是大小额支付系统。
对
吧，
我们和美国还不完全一样。从目前来讲啊，就 SIPS 虽然是一个清算体系，但是呢它的清算体系它是SIPS 在大的支付系统开了个账户，实际上还是一个虚拟的账户。某种程度上来讲，目前就国内国外的清算并没有完全隔离开来，这个是我们和美国稍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又不是完全合一的。那我认为就是今后应该走向完全分开，那么这样的能够使得跨国的清算和国内的清算之间能够有个风险隔离，不要互相影响。这个也可以，我觉得也能够为今后大家都在讲的所谓的资本向下自由兑换啊，这些包括就是说自由兑换下的这个外汇管理啊，跨境管理啊，也可以打下一个好的基础，这个稍微是有所不同。
那有没有其他的考量呢？比如说对于美国制裁的一些担忧，比如说美国的长臂管辖制裁等等的这些担忧，在当初设计建立的时候有考虑到吗？还是后来才被大家放大的？
我觉得就是说蛮简单的啊。既然我要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了，那必然的就是说在整个跨境结算的一个大盘子里面，我们从相对额的角度来讲，你人民币增长了，肯定是其他币种减少了，其他币种减少的是美元还是日元还是欧元还是英镑， 反正就是几个主要货币嘛，国际货币就是几个主要货币，
嗯，
那就不一定了，就看在贸易当中大家接受哪个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说它是有替代作用，
嗯，
或者说因为我用人民币了，我当然你美国的这个通过美元的长臂管辖你就管不着我了，那这个当然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但是这个作用起到是自然的，并不是说我有意识为了避免你的制裁而要搞这套系统。我刚才讲因为这套系统是自然的，就像英镑本来就有一个跨国支付系统，你刚才都介绍了，欧元也有，但它只是为了它英镑或者欧元只是为了欧元，它并不是说我为了逃避你美国的制裁我去设计这一套体系，这个我想我们还是要讲，但是这个作用肯定有。那么由于美国现在这样一种做法做了过头了，那么做了过头以后呢，实际上大家都讨厌它了，那么现在大家等于说都要去寻找能不能逃避美元制裁或者美元结算的方式，能不能逃避 SWIFT 传输信息的方式，大家都在找，并不是说俄罗斯想找或者说我中国想找，实际上是欧洲第一个去找，因为欧洲要和伊朗买石油，
是
要做生意，他有东西要出口到伊朗去，所以他首先就找了，所以这个不是说和美国关系不好的国家，实际上是可以说全世界包括美国自己的银行也在找这些方式，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说某种上来讲，就是我在文章里面也讲到，我觉得当你把一个公共设施或者说公器私用，那就会让这个公器失去公信力，失去公信力以后大家就会找其他方式，当然这个找的过程会有个过程，但最终会怎么样现在我觉得也很难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比如说放大了 SIPS 的作用效能，放大了所谓他当初设计的这个目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情有可原吧，但是从实际角度来讲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
是的是的，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就是说技术的话要服务于业务，就是业务变化的话可能技术也要相应的变化来辅助，但是如果套用在这一点上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技术会跟着业务变，但是业务会跟着政治变。如果就像美国一出现一种制裁，或者他经常用制裁这种手段的话，刚才像您讲过的，其实波及的不只是我们现有的秩序，就是说大家本来这个系统用的好好的，也没有说想替代谁，维持现有秩序是最有效率的嘛，没有人想把现有秩序来搅乱。但是从政治层面上一变化呢，大家可能后面一系列的东西从业务层技术层等等都要跟着一起变。就刚才您讲的这个美国制裁确实是，就最近美国对俄罗斯制裁了这么多，其实最忙的是美国国内的企业，因为包括银行他们得赶紧把这些制裁的措施加入自己现有的这个运营当中，然后还要找律师看看自己的业务会不会在制裁的名单中等等等等，确实是够忙的。
他现在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你刚才讲一个就是他要法务啊，就是去做增加这个法务成本，在他的业务当中怎么能够没有去违反这些制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实际上他们还在找我能不能逃避这些制裁，还要去做这些业务。
对确实是，所以这就牵涉到了刚才你也提到的，就是说所谓的替代。那既然说那 OK， 我们大家像不管是 SIPS 还是其他的一些层面上，我们都有一些对现有的这个操作的一些替代，不管是清算系统还是像 SWIFT 层面的信息系统。那您理解现在这个我们现在的全球上这些跨境支付的其他的竞争的情况，就是说不管是有意规避 SWIFT 还是无意的，大家是不是都有很多新的创新来出现呢？
我觉得新的创新应该是比较多的，实际上大家也一直在探索，倒不是说制裁是一方面啊，现在制裁了使得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了，那本身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人们都会去找赚钱的机会，对吧，都会想要创新，那么这里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吧，一个反正大家都知道的走私啊、洗钱啊、地下钱庄啊，像这些需求自从有人类历史始终是有的，那么实际上这些需求本身就逼着一些人会去找一些能够逃避监管的方式和方法，那么无非就是说他只要满足了他的需求就可以了，他可能没有成为主流或者说 总的量上不一定那么大，但至少每年全球的这个走势肯定还是有相当的量。
嗯，
它反正照样也走了，这个也是一种方式，这是一种人们在一些交往当中希望能够逃避监管，
嗯，
希望能够找到这种突破监管的方式，这个是一直存在，而且一直在找，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由于技术的发展，那么有了一些新的技术，就必然会有人在考虑，我能不能用这些新的技术来替代原来在做的一些业务。那么这个业务当中，它当然就要看你原来的业务当中是不是赚钱，首先要，对吧？可以赚钱的话，我是不是能够突破你原来的那些瓶颈啊、缺陷啊，那我就能够替代你了。那么这个当中，比如说现在数字技术的发展、金融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第三方支付的发展以后，就给了大家一个想象，跨境支付能不能来代替。
嗯，
而且呢，全球银行间的跨境支付的量那么大，它所带动的产业的，对啊，这个量也是很大的，那占全机会很大。如果说能够在这个当中去挖出一块来，那就赚了很多了。你比如说我们国内的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主要还是个人的，对吧？
嗯，
那么它从笔数上来讲，我们从国内啊，从笔数上来讲，它占到了我们国内的支付结算的90%多一点。
嗯，
这是笔数，也就反过来来讲，银行包括个人之间的现钞支付可能只占了10%左右。
嗯，
但是从金额角度来讲，银行所办理的支付结算是占到整个支付结算的92%还是93%左右。
嗯，
也就是说，第三方支付虽然你那么热闹，赚了那么多钱，但是从金额上来讲，你还只占了5-6%或者7%。
嗯，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国际贸易上跨境上面是更大的一个量，可见这个当中蛋糕有多大，可以赚多少钱。所以呢，必然的有了新技术出来以后，大家就在想，特别是第三方支付成功以后，大家都在想能不能可以替代。那么再加上中本聪的这个比特币区块链，又给了大家一个想象。所以呢，现在就是说，哪怕没有美国这个制裁的问题，大家都在考虑要不要创新，想办法能不能占领这一块市场，或者分一块蛋糕。
对，
应该你也很了解不少。
对对，我就帮您补充一下。对，但是您说的非常对，刚才也给我一个思路，就是说，因为我们可能如果看新闻、看媒体的话，有时候它很容易把某个叙事放大化，以至于他把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对对，
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或者是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他开始做的，都归在同一个原因下。比如说跨境支付这些年的发展，
对对，
其实就像您讲的，它确实有很多替代方案，大家都在实验，但是各自的目的和出发点是不同的。有的可能是盯上了这 SWIFT 的商业利润，确实是像您讲的蛋糕很大，但有的呢，确实是在为新出现的技术，比如说区块链寻找这个应用层的一些应用场景，所以才往上套。还有一种呢，确实是由于制裁政治问题，它妨碍了自己正常的贸易，所以它开始做其他的一些想法。我们再做一个小预告，就是我们的 SIPS 的这个报告中其实给大家总结的非常非常清楚，近几年的跨境支付的情况呢，确实有以下几种。就首先我刚才讲的就是区块链在套应用场景，然后就是这几年一直在做的，有很多大银行包括一些区块链的联盟的组织来发起的一些跟贸易融资相关的一些平台，比如说像富国银行、美国银行在大概7-8年前发起的R3这个区块链联盟，在这些年里他们一直是希望把这个区块链的一个联盟应用在贸易融资上，所以他们也自己建立起了联合其他的7-8家国际型的银行开发的一些跨境信用证的区块链平台。还有一些像比如说在香港金管局大概是在4年前发起的一个贸易联动的平台，也是和香港的主要12间国际银行以及中资银行发起的。那其他的类似于此类的就更多了，大家相同点都是在把应用场景往区块链上套，但是说实话现在的具体应用的情况确实不是特别的理想，至少跟 SWIFT 或者说现有的贸易融资的方式还没有形成比较大的这个竞争或者影响的作用，到现在为止还是一单一单的在做一些 POC。 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比较现实的考虑的，比如像摩根大通 JP Morgan， 它是全球最大的美元清结算 和这个跨境汇款领域应该是占份额最大的，所以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全球同业银行的网络是最大的，那也就很自然的，它想在它的全球同业银行的网络上做一些改进或者创新，让这个效率更高一点。比如说，他们在几年前和这个75家银行同业银行签约，发起的一个银行间的信息网络叫做 IAN，现在应该还在应用。但是它的主要目的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在同业银行之间，我们原来在用 SWIFT 传递的一些信息，我们现在用联盟链的形式把这个信息传出的更快一点。而且呢，在这个同业传输信息的基础之上，它又加了一些数字化的银行本票之类的创新，然后把它命名为 JP Coin，这个 JP
对，
摩根币。其实它的作用也就是支付清算而已，然后也就是提升效率。还有像一些确实是非常适合应用于一些易货贸易，就是点对点的这些完全是商品传输的这些平台，这样的话就效率更高。比如说几年前的 COMGO，COMGO 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它其实就是一个纯的这个商品贸易平台。比如说主要是一些大宗商品贸易，然后在上面呢专门是传递一些石油方面的信息等等。比如说参加行就是像那些欧洲银行，还有壳牌呀、石油，所以它的目的也比较单一，我就是来在能源方面互相传递贸易信息的。然后科技巨头也在开发各种结算平台，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几年之前非常有名的 Facebook Libra 后来改名为 Dim，但是现在已经卖掉了。前段时间，就是这个 Facebook 已经正式宣布，他们的这个 Dim 这个稳定币的这个项目已经完全出售给一家银行，叫做 Silvergate。所以现在扎克伯格小扎已经是全面转向元宇宙了，已经放弃了这个结算平台。当然了，还包括我们刚才讲，就是真实的政治原因，就是受到制裁，俄罗斯的 SPFS 系统就是 SPFF，它官宣的时候就是为了替代 SWIFT，避免制裁，所以它的目的非常非常的明确，是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切断，美国想切断，当年确实是曾经想切断 SWIFT 来制裁俄罗斯，理事会顶住压力，并没有把俄罗斯除名，但是那一刻开始。俄罗斯说：“OK，那我马上就建我自己的 SWIFT。”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也就是说在8年之前，他就开始建了。但是呢，必须客观的讲，现在基本上在上面发生的业务量是非常少的，就更别提国际业务了。可能印度也有跟他们在有一些对接，但是这个量还不是特别高。其他的包括像委内瑞拉，也是几年前的自己搞了一个石油币，然后也是为了做石油方面的结算。所以说，总而言之，这些创新。新的，大家的目的是不同的，但是从发展情况来看，并没有有一个大规模的可以完全替代 SWIFT 的一个成气候的平台，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看到的。
它肯定是一个过程，因为包括 SWIFT 自己也是，它就像你刚才讲的 R3 组织一样的，它也是当时也是几家大行互相商量以后，那么成立了这么一个公司，然后就开始做了。开始的时候，其他银行也并没有加入，也要运行了差不多10多年才能够达到后面这个，基本上就是说主要的银行都加入。我估计就是说到10000多家，应该要差不多90年代末了，也就是说20多年，将近30年的时间才能够让10000多家银行都进去，所以它也是一个过程。
对对，而且就像您刚才提到过的，就是这个过程呢，也跟美元的主导地位分不开，也就是在当年
对
，SWIFT
对。
它。就是普遍铺开，大家都来用它的时候，也正是全球贸易一个全球化的过程。那全球化呢，
对
尤
对
其
对，
是美元贸易是作为主导，当时还没有那么多的分歧，或大家都还彼此很爱对方，然后一个全球化的趋势，那么美元作为主导，然后也造成了这个过程。那也就从侧面反映了，如果我们的 SIPS 或者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一个更好的发展的话呢，可能需要海外的人民币的金融生态或是贸易生态发展到一定程
对
度，就是金融机构和企业对人民币的资产和我们人民币的这个结算接受程度要到非常高的一个水平，那个时候才
对对。
会产生，就即使 SWIFT 切断了，我们也许还可以搭建自己的系
对
统。
对对，才
所以，
能有那个效果。
对对，所以我下面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我们现在的人民币海外的使用情况和大家接受的情况是怎么样？但这个问题呢，也正好和我这两天我们看到的有一些很有趣的消息也相关，就是我们看到了俄罗斯被制裁之后。似乎看到了很多人民币国际化很多利好的消息，比如说昨天的那个俄罗斯外贸银行， 启动人民币存款，最高年利率8%，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存款利率，然后最低存款额100块钱就可以。然后还有前两天的那些新闻，比如说因为航班取消，因为制裁，然后卢布的下跌，然后又被切断了 SWIFT， 就很多很多的俄罗斯游客滞留在海外，尤其是在泰国，因为泰国的俄罗斯人很多，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获得资金，也就是说没有办法付房费，然后也没有办法找到回国的航班。同时这个 Visa 和万事达卡 Master 也掐断了在俄罗斯的一些支付的服务，所以大家纷纷改用中国银联支付方式。所以说就这些消息呢，就会让我们觉得，哎，大家这个海外对人民币的支持率好像很高，而且也包括我们最近就是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甚至前一段时间还说人民币是最好的避险资产。就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在海外的重要性是呈上升趋势呢？您觉得情况是怎么样？
我觉得吧，就像刚才我讲的一样的，就是说首先我们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在国际贸易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且现在是第一贸易大国，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的在国际上的使用越来越多，这本身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我想要强调的，这首先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当发生这样这些突发事件以后，我刚才讲了，不仅是被制裁的国家和企业和个人，他需要考虑我用其他的财富，或者说用其他的渠道来转移财富，他必然会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嗯，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有个选择。那么这个选择当中，我刚才也讲了，也包括英镑、欧元、日元，那么人民币，就是说这个当中都会选择，所以都可以说现在是非美元增加使用量的机会，也可以说也是欧元增加使用量的机会。但是问题就是说，这段时间的制裁，因为你欧洲和英国、加拿大你们也参与了，日本也参与了，那么这个对国际上来讲，可能对他们的政府、他们的央行、他们的银行体系，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些怀疑，那么这个时候也可能会对人民币有更多的选择。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也就是说不是我主动要去做，而是说我被动也会这样。就像日元一直是零利率，但是一旦是国际上这个风险有波动，特别是美元风险有波动的时候，大家都去买日元了，因为把日元当成一个避险工具。这并不是说日本有意为之，它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所以我说这也是一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来讲，就是说我们是在推人民币国际化，但是呢，即使面对这样的机会，我们是要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增加我们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但是呢，我觉得不要去把眼睛盯着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也就这么一点。所以呢，还是要眼光放长远一点，眼界更开阔一点，要看一下的是全世界，我们要使我们的人民币走向全世界，而不是单独一个国家。当然我们不反对俄罗斯人用人民币，对吧？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是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那么包括你刚才讲这个银联卡呀、这些，因为这个确实现在没有的选择，因为在国际上通用的，或者说能够进行国际上进行使用的卡清算体系，这个又和 SWIFT 和这个 CIPS 不同的体系啊，但是它背后最终还是会走那个体系，就是说你刚才讲到的就 Visa Master 还有运通，那么还有日本的这个量实际上很小的，现在大的实际上就是 Visa Master 和银联，规模是最大的，运通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众一些，日本的那个更小众。信用卡体系就这几个体系，它没有其他选择，如果说一旦那两个卡掉的话，它只有选择人民币了，只有选择银联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高兴，但是你也不用太寄托于把这个寄托于这个上面，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按照我们原来的考虑往全球看。
对，更多可能是建立一个海外离岸人民币的一个非常好的生态，因为就像您讲的，其实一切都是在一个随着经济发展，尤其是全球贸易，我们在海外的贸易量多了，自然会有一些留存的贸易的人民币的资金在海外。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说大家之间的贸易是一个常规的贸易， 之后会持续一直进行的话，也需要给海外的贸易的朋友们想一下，就是如果你手里有这么多的人民币，你要怎么办？有没有海外的一些更好的人民币的投资品种，比如说海外人民币的一些债券啊，或者是投资产品啊？近年来香港其实已经发展的比较好了，因为它有一些针对人民币的投资产品，甚至是一些两地互通的一些管道，投资的管道，比如说资管通啦、沪港通啊等等。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它建立一个非常好的生态，让大家就是从现金管理方面再到中长期的投资方面都有一个很好的正循环的话，慢慢的自然而然的就会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自然生长的过程会是比较好的。
对，你这个讲的非常对，就是说我们可能原来朴素的以为人民币要让人家接受，只要我贸易量增大了你就要用我的人民币，但实际上作为一个货币，它不仅仅是起到一个流通手段的作用，它本身还要起到投资的作用。所以你刚才讲的非常对，就是说你需要有除了贸易当中使用以外，还有就是说你这个人民币还可以去买啥东西，也就是说就可以进行投资。那么如果可以投资的话，你就需要有更多类型的可以流通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而不仅仅是货物商品。
嗯嗯。
那么这个资产呢，那就带来了能够用人民币进行计价的资产，首先你必须肯定是我们国内的，对吧？慢慢慢慢，人家可能国外的资产它也会用人民币来进行计价。好比说一个企业，我要 IPO， 我上市募资，我能不能募人民币？
嗯。
那到哪里去募人民币？这个市场在哪里开放？对吧？现在债券我们已经到外面去募了，那么至少在境外我能够有机会用人民币来投资债券。
嗯，
那现在这个还没有，就是我刚才讲的就 IPO 现在还没有，对吧？那么包括就相应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
嗯，
能不能人民币计价，那这个呢可能是我们接下来深化开放深化金融改革要去做的一件事情。那让更多的人能够去愿意持有人民币，他之所以愿意，不是仅仅是因为你人民币币值稳定，而是说用你的人民币我可以去干更多的事情。
嗯，所以下面紧接着我就想问您一个问题了，就是从您的想法来看，就是您的建议是什么，就是对 SIPS 进一步战略发展规划的一些建议，然后以及包括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些建议，您觉得比如说从政策层面、业务层面，甚至是我们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层面上，您觉得下一步像 SIPS 该怎么发展比较好？
这个因为我也不能算专业啊，但我觉得就是说 SIPS 它有它的优势，那和 SOFT 比，和这个美国的 CHIPS 比，有它的一些优势的地方，比如说它的报文的标准，它目前是最先进的标准，或者说是今后国际上最通用的标准，目前 SOFT 也在向这个方向靠拢，也就是说在这方面我们 SIPS 已经走在前面了，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我刚才讲它有那么一点是信息系统和清算系统合一的这么一个雏形在那里，这个是可以往前更加可以考虑的。那么当然就是说随着人民币在国际化越来越被接受的情况下面，它的业务量发展应该讲还是很可以期待的，但是呢它也有它的缺点。刚才讲了，因为目前来讲账户还没有，国内的清算和跨境清算的账户没有完全的风险隔离，那么也造成就是说它的清算时间规则需要遵循我们国内大额清算的时间和规则。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国内的大额系统晚上是关账的，有那么几个小时要停掉的。
嗯，
那么现在你比如说 CHIPS 啊，国际上的清算那是24小时不间断的，24小时乘7，7天是不间断的。
嗯，
所以你这个怎么来真正服务好国际跨境的清算，这个上面要改进的。那也就是说你账户最好分开的，让它有独立的账户体系，这样它能做到这个账户体系不受制于大的支付系统，那么它能够提供7×24小时的连续不断的服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在清算上面，我们一直有叫实时直接清算和定时的这个净额清算。
嗯，
也就是说，一个是一笔一笔的，你付我一笔钱，比如说100块，那你就实时的把100块钱转到我的账上来。 同时我假如说我也要付你150块钱，那么我要用150块钱给你，那意味着什么呢？你付的时候你手上必须有100块钱，我要付的时候我手上必须有150块钱，这个就是实时支付。但是如果说这样的话，就我们备的钱就要多了，对吧？但如果说我们为了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大家提高效率，好比说我嘎差进行支付，也就是说你要付我100块钱，我付你150块钱，那我嘎差以后你就不要把你那100块钱给我了，我给你50块钱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就节约了你去准备100块钱的成本，我去准备150块钱的成本。只要我承担我去准备50块钱的成本就可以了。那这样双方都提高了效率，提高了效益。所以这个呢 ，CIPS 系统还没做到。那么像美国 CIPS 系统啊、欧洲啊，他们都已经做到这个了。所以这个呢是需要我们去改进的。那么再一个呢，我们 CIPS 系统呢推出了一个标准收发器。标准收发器呢，它相当于是给了用户进行标准的信息收和发的一个系统。相当于一个 APP 等于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标准化的，但是它又有银行版和企业版，也就是说它把原来是银行间的信息传递一直服务到企业端。也就是说企业我要发起比如说汇款，我只要在企业端发起到银行，而且这个所有信息都是标准化的，那么银行接到以后我不需要另外处理，我就直接就可以给你办汇款了，那么企业也不用跑银行。那么企业收到也是这样，外面过来它也是标准的收发器。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系统，也就是说它把这个服务延伸到了客户身上。
就不用再过一层。
对，这个是 Swift 也好 Chips 系统也好都没有的，我觉得这是它的优点。如果说我们能够发挥这些优点改进我们的缺点，这个能够提升 Swift 的受欢迎程度，那么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目前 CIPS 的这个双层架构和原来的轻商行系统，我刚才讲两个实际上没有很好的磨合起来，这个呢我觉得应该要做一个整合，慢慢应该要取消掉轻商行的概念。那么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因为现在技术改进了，原来之所以搞双层架构，比如说包括美国的 CIPS 也好，他也是希望就是说你们这些银行轻商行先帮我处理了，你再到我这里来处理，这样我这个系统就不需要投资很大能够为你服务了。要不然所有银行都到比如 CIPS 系统来进行清算的话，比如说我们讲计算机的容量它就需要很大，能够保证每分钟做多少笔业务。那么像现在它只有19家银行在里面，每天还净额清算，那它就每天要做的事情实际上就要少得多，这个系统的负担就轻得多。那这是因为老的技术手段下面的原因。那么现在这个技术手段呢已经完全问题不大了。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 CIPS 系统就考虑原来我们讲的双层架构呢改一改，就是直产行为主。原来是因为直产行少，尽可能让兼产行多，那么现在是不是考虑更多的应该主要银行都变成直产行。那么如果都变成直产行呢，就是 CIPS 要强化自己的营销功能，因为它目前主要是靠直产行去营销兼产行，那直产行它自己主动性不强，它也没有指标考核，KPI 考核，所以对这个目前 CIPS 来推广来讲力度不大，那我觉得就还不如 CIPS 你自己走向国际，自己进行营销。你比如说像美国大通银行，就
摩根大通 JP
摩根，摩根大通包括花旗银行啊，包括汇丰银行，他们早期他们做轻商行都专门跑到世界各地的银行，他们专门有个叫代理行部专门来营销。为什么？他有利
营销。
对，它有利益，所以 CIPS 也应该这样，你走向世界去进行营销，那么把世界上各地的主要的做外贸的银行都能够变成你的资产行，直接参与行，那么这样你的业务才会上去，那么更多的银行能够来体验你这个好的服务体系。这个我觉得就是说从 CIPS 角度来讲。那么至于你刚才讲到人民币的国际化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里面关键还是刚才前面已经讲到的，就是说要考虑怎么来提供更多的人民币的金融资产和金融工具，能够让大家有了人民币可以进行投资，可以进行交易，就除了商品贸易以外还可以进行金融投资金融交易。那么这个才能够 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那么这个方面呢，可能要改变原来寄托于单纯寄托于啊，比如说香港离岸中心啊，新加坡这些离岸中心啊，因为你作为一个本地，你自身要强化自身这个力量。
嗯，
美国毫无疑问，纽约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美元资产交易中心。
嗯，
他那边提供了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美元资产和美元的金融工具，让大家可以交易。所以我们可能更大的要考虑是在上海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你不是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只是说我量有多大多大，所以是国际金融中心，而是说我是面向全世界提供人民币的资产、人民币的金融工具给大家进行交易。而且呢，你香港也好，新加坡也好，你那边的离岸人民币的业务也要依托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现在等于说他们不依托于这边，而是自己管自己做。但是我们现在全球的美元资产的交易实际上都要依托于纽约的那个中心，虽然比如伦敦也有，香港也有，也在进行美元交易，但是毫无疑问它的大本营一定是在纽约的。所以这个是接下来我们在人民币国际化当中，不是简单的跑到外面去说，哎呀，你贸易当中要用我人民币，不是简单这个，而是说你能够有提供更多的东西，就是你前面讲的能够让人家来投资，甚至让人家来投机。
嗯，
但是这个就是说要提升我们自身货币政策、金融市场的管理和监管的能力。
嗯嗯嗯，对对，美元的话，可能就是在美元和离岸美元，离岸美元也就是 Euro Dollar， 就是欧洲美元的这个市场，它还是比较大的，它也是原来欧洲这边就是美国以外的这些国家它自发形成的一个离岸美元的一个市场，确实是规模也比较大，但可能美国的情况跟我们目前还是不太一样，人民币还没有像美元那样子就是全球化的那么彻底，可能我们暂时还要以上海作为一个中心。那您今天分析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详细，我本来还想问一个小问题，但是后来我又觉得这个其实不是个小问题，好像是个挺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央行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在这方面会起到什么作用，但这个问题有点大了，那我就简单缩小一下范围，就是说您觉得我们数字人民币将来和 SIPS 之间该怎么配合，还是它是两个体系？嗯，
我觉得吧，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跨境人民币的清算当中，SIP 是一个今后来讲是一个主渠道，是一个中心渠道，但是在这个之外我们依然还是有银联体系的，所以这个中心渠道不是大一统渠道，一定会有其他的渠道还是会有的，这个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对数字人民币呢，可能因为关于数字资产、加密货币这些概念大家都混到一起以后呢，可能把这个也夸大了，就像前面我们在讲跨境支付一样，因为关于数字货币很多人也是在强调跨境支付当中的作用，但是大家都把直接支付当做了支付的一切，或者说把直接支付当做的是最佳支付方式来考虑问题了。但实际上我刚才前面已经讲到了，国际上包括我们国内真正的支付总量最大的还是在银行体系，因为它有它的巨大的优势，它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支付本身，而是包括一系列的金融操作都在里面。单纯讲数字货币也好，数字人民币也好，总是从支付这个角度来讲也就那么一点东西，这是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就是说数字人民币它只是数字化的现钞，我倒是认为在今后的支付当中它的量至少金额的量并不会大到哪里去，可能也会有一些跨境的直接支付，但是它的量并不会大到什么地方去，所以呢就是说不用把这个数字人民币在支付结算当中，尤其是在跨境支付结算当中的作用想象的太大，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实际上从美国应该昨天拜登签署的文件来看，大家也各国家也对都对这个通过加密货币或加密资产来转移现实资产的问题，现在某种程度上国际上是引起了高度重视，包括美国也开始重视了。那么实际上就前面你讲到的 Libra 实际上并没有现实的推出来，也和这些有关系。所以怎么来看待今后数字货币也好或者数字资产也好在这个当中的作用，恐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而不是说哎呀这个技术好技术好 肯定就可以。之所以那么长时间大家推下来，好像一方面资产价格在上升，但是在这个领域，从支付结算的领域起了一些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始终没有浮上台面，或者说进入主流，还是和这些有关系，我觉得。
嗯，这又是一个更大的话题了，下次我另找一个话题就仔细讲讲这个对于加密资产、加密货币监管的问题，我觉得它是一把双刃剑。然后
对，就加密资产、加密资产的监管，
嗯，
还有实际上就是你前两天那篇文章里面讲的，也就是新的世界货币的共识问题，我觉得都是有关系的。
对对，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而且现在也慢慢的引起重视，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到了一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听起来有点标题党，但是也许并不夸张。今天非常感谢刘院长给我们详细解释了 SIPS 的相关知识，
谢谢，
真的也是给我们正本清源了，非常感谢您。
是
好，谢谢您的时间，那我们下次再见。
好，谢谢各位朋友。好，谢谢。